白话史记，演播福林。周本纪一，周的始祖后稷名契，他的母亲是有台氏的女儿，叫做姜元。姜元是帝喾的正妃。有一天，姜元到野外去，看到地上有巨人的足印，心里忽然有一种兴奋的喜悦，想去踩它。踩下之后，觉得身子里受到感动，就好像怀了孕一般。到了相当的时间，果然生下一个儿子。因为不是在正常情况下怀孕的孩子，所以认为不吉祥，就将他弃置在里中狭窄的道路上。但是经过那儿的牛马却都避开了他，而不见他道。于是又移植到树林里，刚好遇到树林里有很多人，就换了地方，丢到结了冰的沟渠上，但却有飞来的鸟张开它们的翅膀为它盖着垫着。到这时候，姜元觉得很神异，于是就收留了它，并且将它抚养长大。因为当初想丢弃它，所以就叫他契。契在孩提的时候就很特意的有着像大人那般高远的志向。他在游戏的时候喜欢种植麻和豆子，麻和豆子都长得很好。到了长大以后，也就喜欢工作农田了。他勘察土地所宜，适合谷类生长的就种植工作，一般人都效法他。帝尧知道了这件事，就选拔契为农师，教人民公正，于是天下都蒙受他的好处，因此而有功于当时。帝尧说：契，老百姓以前常不得饱食，你来做后稷，播种白谷，使百姓免于饥饿。
打断一下，后稷就是农师的意思。
就封契于台的地方，以原有的官名后稷作为称号，另外以稷作为姓，成了侯国。后稷一族的兴起，在陶唐虞夏的时候，历代都有好的德声。后稷死了以后，他的儿子不竹代理。不竹晚年时，夏后氏的统治衰微，废去农官，不注重农事。不竹因为失了农师的官，就逃奔到戎狄的地方。不竹死了，子居继立；居死了，子公留继立。公留虽然处在戎狄的地方，但又继续从事后稷的工作，致力于公正，发挥土地的功能，自七举渡过渭水，伐取财木以供应用。于是居无定所的人拥有资财，定居下来的人也有土地、粮食等积蓄，人民依赖他的福泽，百姓感念他，大多迁徙而归附于他。周氏政教的兴起说是从这时候开始了，因此诗人做了许多诗歌 来感怀他的恩德。公刘去世，子庆节继立，建都邑于宾。庆节去世，子黄仆立。黄仆去世，子差孚继立。差孚去世，子毁于继立。毁于去世，子公非继立。公非去世，子高宇继立。高宇去世，子亚宇继立。亚宇去世，子公叔祖类继立。公叔祖类去世，子古公胆父继立。古公胆父又继续从事后继公刘的事业，做了很多有德义的事业，整个都邑的人全部拥戴他。荀彧、戎、狄都来攻打他，为的是要获得财物，古公胆父就给了他们。过了不久又来攻打，这回是为了要得到土地与人民。人民都非常愤怒了，想要对抗。古公却说，人民拥立君主是为了替他们谋福利，现在戎狄所以要攻击我，是为了我的土地和人民。人民属于我和属于他们，那有什么区别呢？人民却要为了我的原因而战斗，那等于是杀了他们的父子以做他们的领袖，我不忍心这么做啊。于是就和他自己的亲近的部属离开宾地，渡过七局二水，越过梁山，定居于岐山下。宾地整个地方的人扶老携幼，全又都归附古公于岐山下。其他的地区封闻古公的仁爱，也都来归附他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古公就扬弃戎狄的习俗，而营建城池、宫室、房舍，将人民分成几个邑落居住，又设置有司的武官，于是人民都歌颖乐诗，赞扬他的德业。古公有长子泰伯，次子于仲，泰姜又生了幼子季历。季历娶了泰任，泰姜、泰任都是有贤德的妇人，因此季历与泰任生下了昌，而有圣王的瑞应。古公说，我们这一族应该有王者出现，这该是在昌身上吧。长子泰伯、次子于仲晓得古公的意思，想要立季历继承他，以便将来传位给昌。于是两人就逃到南蛮之地，学当地的土著在身上刺了花纹，并截断头发，表示不回中原，以此让位给季历。古公去世以后，季历继位，就是公季。公季继续修明古公所遗留的治道，专心致力于义举，因此诸侯都顺从他。公季去世后，子昌继位，那就是西伯。西伯后人尊号为文王，他遵循着后继公刘的治业，效法古公、公季的成规，著行仁政，尊敬长老，慈爱幼少，礼遇有贤德的人。 他为了接待有才德的人，常常到了正午也无法抽空进餐，那些才士就因为这样大多效命于他。当时的贤者伯夷、叔齐原本在孤竹国，听说西伯善于礼养老者，就商议着，何不去皈依他呢？一些才士向太颠、洪妖、散医生、玉子、新甲大夫这些人也都去依归西伯。成侯虎对殷纣诬陷西伯道，
现在西伯以各种手段积累他的善名和德业，诸侯都归向他，将不利于天子啊。
于是帝纣就将西伯囚禁在羑里。洪妖这些人很担心，就求得有心事的美女和丽人的文马、有熊的36匹好马以及其他珍奇怪异的宝物，通过殷的宠臣费仲而献于纣王。纣王非常高兴，就说，
啊哈哈哈，光凭这么一个美女就可以释放西伯了，更何况有那么多好东西呢。
于是赦免了西伯，又赐给他弓箭斧钺，使西伯能专征伐，并且说，
诬害西伯的是成侯虎。
后来西伯献了洛水西边的土地，以此请求纣王废除刨洛的刑法，纣就答应了他。西伯暗地里行善事，诸侯有了纷争都来找他裁决。当时虞芮两国的人有了田地的征讼，无法裁决，就到周找西伯。到了周的国境，只见公田的人都在田间留下很宽的田埂，互相谦让而不占据公众。人民的习俗都是礼让长上的。虞芮两国的人还没有见到西伯，就自觉惭愧了。于是商议道，
哎，我们所争的是周人所耻于取的，还去干嘛？不过自取羞辱罢了。
就转回头，双方都不要这块地方，相互谦让而去。诸侯听到这件事，就说，
西伯应该是受天命，要得天下的君主。
西伯在第二年讨伐犬戎，下一年伐密须，再下一年败了齐国。殷的祖伊知道了，很忧惧，就告诉帝纣。纣说，
我不是受有天命的吗？区区西伯能起什么作用呢？
明年西伯伐虞，下一年伐成侯虎，并营建丰邑，从齐下迁都于丰。第二年西伯崩逝，太子发继位，这就是武王。西伯在位大约50年，他大概是在被囚禁于羑里的时候，将易的八卦演变为64卦。诗人所称道的西伯就在受命专征伐那年称王，而裁决 余睿的征讼，过了七年而崩逝，追谥为文王。那时已经更丁法律制度，改制正朔了，又尊古公为太王，公祭为王祭。这由于称王的瑞颖是从太王开始的。武王继位，以太公望为太师，以周公旦为辅佐，以昭公、毕公这些人辅佐王师，继续从事文王所遗的功业。九年，武王继了主宾的毕兴，向东检阅军队，一直到达蒙津，又用木头做了文王的神主，以车子载着置于中军。武王自称太子发，表示侍奉文王之命进行征伐，不敢自己专行，于是昭告司马、司徒、司空以及受领符节的各官，大家要严禁谨慎谦信啊，我原本是个无知的孩子，不过因为先祖是有功德的藩臣，我只是承袭先人的功业罢了，所以我也不敢自专。我们将每件事都明定赏罚，以完成这次任务。然后就起兵了。师上父号令道：
集合你们所有的人和你们的船只，厚道的斩！
武王渡过黄河时，到了中流，有白鱼跳入武王的船里，武王就俯下身取了它来祭祀。渡河以后，有火飞向上，有飞向下，到了武王所住的屋子上，就掠过去，变成一只雌鸟，颜色是红的，声音很稳定。这时诸侯中虽然没有相互约好，却一起聚在蒙津的有800个。诸侯都说
纣是应该讨伐了。
武王说，
你们还不知道上天的意思，还不可以呢。
于是就班师回去了。